啊，社会风气、社会的光景也改变，然后不单是社会的光景改变，然后呢，整个的社会的发展，然后都显现出一个繁荣不一样的景象来。啊，我们的神他就是这样的信实啊，因为在旧约的圣经当中，神就应许说，当神的儿女啊听从他的诫命，然后来顺服他的时候呢，神就将天上的福、地上的福以及地底下的福，都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看到神他如此的爱我们，啊，他也愿意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借着耶稣，然后呢，我们因着信靠他，我们得神所赐的圣灵啊，天天的保护、看顾和与我们啊同在，啊，这就是我们圣经所讲的福音，也是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啊，所每一天都能够经历到的。那如果是这些没有相信的那些事件，那些人是怎么样的呢？啊，他们的生活的光景是怎么样的呢？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啊，在中国的这个历史上，在南宋啊，有一个诗人啊，他也是一个理学家，非常知名，在历史上他的学说也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啊。他的一首诗叫《半亩方塘一鉴开》啊，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拿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哦，他是这个人呢，叫朱熹，朱熹，啊，他写了这首诗呢，不光光是他是有感而发写这首诗，其实呢，这首诗里面透着他的这个，因为他是一个理学家啊，他透着他治世的，或者是为人处事的，或者对社会的光景的，或者是国家治理的这样的一个观念的。啊，他说"半亩方塘一鉴开"，这首诗什么意思呢？他是说，就是这个半亩的这个方塘啊，这个水面非常的平静，就像一块镜子一样的在那里展开啊铺开，啊半亩大概就是有300多平米这样的一个小水塘啊，平静的湖面，然后呢映射着这个像镜子一样。他说"天光云影共徘徊"，就是天上的这个光。啊，和这个云彩啊，有光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它可以照到其他的东西，然后呢，一同倒影在这个池塘里边，这个水的里边。他说："问渠拿得清如许"，就是说这个方塘这个水啊，怎么会这么的清澈呢？清澈的像一面镜子一样，所有的这个能够啊，这个外面的这些这个包括云彩啊，这些树啊，这些。都能够映照在这里边呢，原来呢是因为这个水呢，它有一个源头，它有源头。这个水呢，它不是死的水，它是活的水。所以当这个活的水进入到这个池子里的时候呢，这个池子的水就是非常非常清澈的，它可以倒映这个世上的万事万物。哦，这个理学家他其实借着这首诗呢来告诉因为他的中心的理念是什么呢？他说要格物。啊，要致知啊，然后要穷理，就是要他借着这个诗来表达他对于他整个的处事的一个理念，就是说人活在这个世上呢，要常常的省思我们所接触到的这个万事万物，借着我们所省思和研究这个万事万物呢，能够让我们获得知识啊，获得丰富的知识，我们对未知的探索可以让我们获得知识，啊，获得了这些知识以后怎么办呢？啊，我们要能够探究其中的道理啊，探究其中的规律，好让我们能够去掌握和应用其中的这个道理和规律，啊，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不认识神的人啊，这个在我们的历史的这个长河当中，有许许多多的有智慧的人，他们用他们的思想啊来接触这个世界，他们用他们的思想，然后想能够。啊，去改变这个世界啊，能够活得让人们活得更好，啊！但是我们看到啊，在这个我们常常说啊，中国的历史上下5000年啊，5000年的历史啊，人类的历史长河也是源远流长，有许许多多的学说，到今天来讲，也是有许许多多的学说，有许许多多的知识的这个领域的研究啊。我们看到现代的这个科技啊，有哲学的。啊，有科学的，有生物学，有各种各样的学说，啊，是不是会让人们活得更好呢？啊，是不是让人们活得更加的游刃有余，更加的从容呢？ 啊，我们不否认，就是在现在这个经济、物质、科技确确实实是足够的发达，但是人心里的光景呢，我想并不会比2000多年或者甚至几千年之前人活得更加自由自在。人们住的屋子更加宽阔了啊，吃的食物更加的丰富了啊，我们接触到的知识、资讯更加的广泛了，但是人心里的光景，并不见得我们的心是。啊，比之前的人更加的开阔。其实这个道理呢，啊，在人类的社会当中，啊，圣经上有明明确确的告诉我们。啊，在传道书啊，我放了一个图片，是一个图书馆啊，藏书万卷呀，啊，这个传道书他就告诉我们，他说，玩儿啊，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就是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就是这个知识啊，你去探究它啊，你去把它写成书啊，它是没有穷尽的啊。靠着我们人的有限的能力，我们去探究。当我们探究出来的时候呢，其实外面后面有无数的问题在等着我们去探究。啊，我们人啊一代又一代，但是我们探究的课题、探究的知识的领域也是越来越多。啊，现在的科技啊，现在的科学，现在的这个实验研究。啊，越来越精分啊，分出不同的领域来，某一个学科就可以分出不同的领域来，但是不同的领域有更多的问题，更多的研究去等着啊人们去探索。所以，所罗门王在写传道书的时候，他告诉人，他说著书多是没有穷尽的。当我们如果去探究、去学习的时候，我们读书多啊，导致的结果是我们身体是非常疲倦的，啊。不光是说，当然他的意思呢，不是说这个劝诫我们啊，让这个消极的来面对这些问题，不是让我们消极的说我们就不读书了，就不著书了，而是说啊，我们现实的这个光景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啊，我们探究，但是是没有穷尽的，我们去阅读去学习，然后啊是也是读不完的，最后啊传道者他说什么，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所以，我们可以去读书，可以去著书，可以去研究，可以去工作，可以去用我们的思想去思想我们所触到的万事万物啊，这些都是没有穷尽的。我们在这个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可以去做。但是，我们对于人来讲，对于神所创造的这个人来讲，我们有最重要、最重要的一条是不可以忘记的，而且这一条是我们所应当尽的本分。不论这个人他是不是基督徒，他是不是信神，他都应该尽这样的本分。只是有些人不去尽这样的本分，有些人是愿意尽这样的本分。这个本分就是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这个是我们活在世上唯一能够让我们的心完全的被打开、完全的开阔，我们生命得自由的这样的一个根本。这是所罗门王在传道书所讲的。啊，那神为什么感动所罗门王这样讲呢？啊，这个神为什么让所罗门王写下这个来劝诫世人要寻求神、要遵守他的诫命呢？那我们就接下来看我们今天的今天所要分享的这段经文，我给它起个题目叫"生命的活水"，啊，生命的活水，啊，刚才牧师已经带领大家读了那个约翰福音的七章的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呢是发生在一个节期，这个节期呢是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3年半的时间，他传扬天国的福音，他又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在犹太人当中要恢复。啊，让他们也来劝诫他们，使他们的心能够苏醒，能够重新再归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啊，所发生的一段的故事。这个节期呢，就是祝棚节，在约翰福音的7章37节那里讲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其实我们世人的光景，其实刚才我们讲到说，著书多没有穷尽。啊，读书多，身体疲倦。当我们寻寻觅觅的时候，寻到的一个结果是我们常常心里面没有满足，常常心里边是有饥渴的， 啊，我们想要一个东西能够填满我们，但是我们所追求的真的是没有办法来填满。但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主耶稣基督向人发出一个邀请，发出一个呼召，就是愿意的人，有你觉得渴的人，你可以到他这里来，他可以给你那生命的活水。其实在生命的活水啊，神啊，主耶稣基督来是要恢复啊，神他在人心中啊，在人这个对人的这个呼召。其实耶稣基督是在新约时代啊，他出生啊，然后他啊这个在地上三年半的时间传道。其实在旧约圣经当中啊，神也借着各种各样的方式然后来呼召人。当然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节期啊，就是节期的末日，主耶稣基督在祝棚节的这个时候来呼召。其实神呢也借着这个祝棚节啊，曾经多次的然后向人来显明啊。在利未记23章的41到43节，那里是摩西当时设立这个神借着摩西来设立祝棚节的时候，然后向啊以色列人所传讲的这个经文。其实在这个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说每年的七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期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以色列家的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主耶稣基督在祝棚节的时候向这些人来宣告。其实我们看到祝棚节对于犹太人来讲，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节日。犹太人一年三次啊，这三次是必须的啊，他们的男丁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无论他们啊在多远的地方啊，他们都要回到耶路撒冷，回到圣殿里面去敬拜，其中祝棚节就是其中的一个节日。在借着利未记，神告诉摩西啊，让以色列人所守的这个节日，说是让他们世世代代都知道我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你们是住在棚里的。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他们40年的时间是住在旷野当中的啊，旷野当中啊是没有足够的食物供应的，在旷野当中也是没有足够的这个水啊，足够的这种淡水可以供应他们的这个饮水的需要的。所以在那样的一个艰难物质缺乏的光景当中神没有让他们有任何的缺乏。祝棚节的一个意义就是让以色列人世世代代守这个节，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列祖在旷野当中他们40年之久仰望神的供应，神没有让他们缺乏，一直在供应他们身体的需要和灵性的需要。当人时间久了啊，信主时间久了啊，我们的灵性疲乏了，我们软弱了，我们常常感知不到神。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他们进入到迦南地之后，他们的生活优渥了啊，他们忘记了神，他们啊这个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渐渐和神的关系远离了。但是神借着这样的一个节日要告诉他们，人需要谦卑下来，需要常常的想到啊救我们的这位神，常常想到我们生命当中来供应我们的这位神。这是祝棚节的一个意义。另外呢，就是祝棚节也告诉犹太人和以色列人，他们神是他们当下的保护和当下的同在。我们常常会思想，就是我们的神好像是高高的坐在天上，离我们甚远啊，离我们非常非常的遥远。但是神借着他们在埃及在这个旷野当中他们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光景啊，当他们这个神这个让摩西建立了约柜，建立了会幕啊，当他们每次扎营的时候，所有的这些这个不同的支派，他们要围绕着约柜，围绕着这个会幕来扎营啊，他们一直这个神就是他们生活的中心，神就是他们敬拜的中心，神是他们所仰望的中心。当他们缺乏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向神呼求，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啊，他们就向神来呼求，神就供应他们。 所以，神不是遥远的神，神不是远处的神，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当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旷野当中要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这个队伍尾端的这些软弱的、这些这个老弱的一些人，有仇敌来攻击他们。当他们遇到这些攻击遇到这些这个生命的危害威胁的时候神与他们同在，来保护他们。所以这个祝棚节也是神提醒这些以色列人。这个祝棚节当然是神所提醒他们当中的一种，但是呢，我们借着祝棚节，我们看到神是多么的这个细心，在多么的微小之处让他们用这种生活的方式，常常的来教导，常常的提醒。所以神是我们，同样在今天，神也是我们当下的保护和当下的同在。另外呢，神他是将来的应许。在哥林多后书5章1节那里说，我们原知道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其实我们知道，我们人在地上的时间是非常的短暂的。当我们年富力强的时候，我们会认为我们是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来使用，有大把的前途、大把的光阴可以来挥霍。但是当我们年老体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日子在地上不过是仅仅那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或者是最多也就是100多年的时间。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其实留在我们记忆深刻当中的时候这些记忆大部分都是不容易的时候，都是我们艰难的岁月。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在地上日子是何等的短暂。当我们想到这个遥远的家乡的时候，无论人是信了耶稣认同这个信仰，有没有读过圣经，然后呢，人都有一个家的概念。在我们信仰之外，我们常常想到家的观念，我们常常其实不是说单纯的一个地方。在我们小的时候，家的观念是有父母的地方，有弟兄姐妹的地方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地方，就是家。但是当我们年岁稍稍长一点我们有了家庭有了孩子有我们配偶的地方，有丈夫的地方，有妻子的地方，有我们孩子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家。一个人可能在这一生当中有许许多多的房子可能你会有很多不同的这个产业，但是唯有你所住的有你家人的那一个房子才是你的家。同样，我们在地上这短短的年岁，我们所看重的这个家，其实是一个亲密的关系。在我们永恒里边，我们在地上这个家当我们有一天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要进入到那永恒的家乡里边。神为我们，我这个造我们的神、爱我们的神、救赎我们的神，他为我们预备那永恒的家乡。在经文当中，保罗说，我们原知道我们地上的帐幕若拆毁了，我们有一天我们地上的帐幕都会拆毁，我们都会有身体朽坏的那一天甚至当我们朽坏之后最多2代3代绝大部分人可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痕迹都消失的都消失的那个不见了我们再也不会被别人记起来的时候，但是我们实际上我们有天上那样永恒的家乡，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神他借着他独生爱子，当主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之前，他跟门徒说，他说，我去是为你们有益的，我去是为你们来预备住处。所以神告诉我们，他对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在将来都有这样美好的应许。有一天借着祝棚节在启示录这个启示录的22章，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新天新地的时候那有一句经文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那时候不再是把祝棚节作为一个节期，而是我们这位荣耀的神，这位永活的真神，与他的众儿女，与我们所相信他的人一同住在我们中间再也不会再分开，再也不会分离。 这个是神借着祝棚节所教导的。其实不单单是教导我们，在旧约当中有多次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节日，犹太人到主耶稣基督的时代的时候，他们守祝棚节将近守了1500多年，甚至到现在这些犹太人，他们一些近迁的犹太人还在守祝棚节。当然，他们现在因为圣殿没有了，他们没有办法到圣殿里边去敬拜，他们就到这个唯一的。就圣殿所剩下的那面墙，就是西墙，也称为哭墙那个地方，然后去那里敬拜神。他们也按照之前的习俗，然后这个每一家的在他们的外边，在院子里啊，在街道上支搭上帐篷，然后一起一家一家的来过祝棚节，来纪念神。其实过祝棚节啊是一个节日，但是这个节日所带给人的意义，然后要能够明白。然后要能够遵从，要能够知道，而且能够来敬畏神，这个是当时这些神借着祝棚节，就是主耶稣基督所宣讲话语的这个节日，其实给旧约的时候这些犹太人的。但是他们的光景是怎么样的呢？借着这些经文，我们来看一看当时代的人他们的光景，他们属灵的光景是怎么样的。首先，在主耶稣基督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这个经文发生之前，然后主耶稣基督去过祝棚节之前，发生了一段小的插曲。当祝棚节近了的时候，然后主耶稣基督他肉身的一个兄弟，然后就问他说："你不上去过节吗？"因为所有的犹太人都要上去过祝棚节，他就问耶稣，他说："你不上去过节吗？"然后耶稣呢说。耶稣还没回答他，他就讲，他说，你要将你的事显明在人前啊，他就要让耶稣所行的神迹所做的事要显明在人前。但主耶稣跟他讲说，这个你们的时候是便利的，但是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然后约翰福音的7章5节那里讲说，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其实，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连从小的时候就跟主耶稣基督一起生活的他的弟兄，当时的心里边也有这样的一个光景，就是他存在着不信。就当主耶稣基督或者是当福音显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听到圣经的话语的时候，听到神所给我们讲的这个圣经的真理的时候，我们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神所讲的话语呢？当人心里干渴的时候，我们常常的是用我们外在的这个力量，想去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呢？还是我们回到内心，回到内室，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求神他来开启我们，求这位圣灵保惠师能够在我们的心里边对我们说话。这位造天地的神，他住在我们里边的时候，他渴望我们能够愿意向他来交托，渴望我们能够愿意将我们自己的信心，那个真实的信心，能够放在他的身上。因为他能够满足我们心灵的需要，因为唯有他能够是我们人生这个所有问题的答案。所以，当耶稣基督在这个地上来传扬福音，来显现天国的真理的时候，所迎接他的首先是不信，有许许多多的人不信他，许许多多的人抵挡他。刚才我们读的经文40节到44节那里，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人有这样说的，有那样说的，其中有很多人是不信的，而且是有抵挡的。在7章6节那里讲，耶稣说，就对他们说："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神做事是有神的时候的。我们看，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历史当中神他这个在传道书说这个生有时，死有时所有的时候都是神要按照他的时候，按照当时的时机，然后神做这样的工作。但是对于人来讲，人也有人的时候。 这对于我们所相信神的人，我们要等候神的时候。因为人的在这个经文当中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常常我们在这个状况当中，我们常常看到，就是我们人确确实实有很多我们自己的聪明，有很多我们自己的方法，我们就按照我们自己心里的需要，按照我们心里的想要，然后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时候来做事。我们从来不会我们的第一的反应常常不会先想到说，是神他怎么要带领我，神他怎么要引导我，神在我所面临的事情上，他有什么样的心意。既然我们认为这位神是爱我们的，既然我们认为这位神他所做的这个都是为着我们的益处，那为什么我们不到他的面前来等候他的时候呢？我记得之前我刚刚学校毕业，然后去一个公司上班，然后呢到这个生产车间去这个了解这个生产的流程，在那边跟着那个一线的这些同事们，然后在那里这个倒班因为我们是做生产的，不能够停下来，所以呢就要倒班。倒班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在这个生产产品的这些公司里边它肯定这个出厂之前都要经过质检的经过 QC 的这个 QC 呢，它肯定是有一定的标准的，也许是这个国家的标准，或者是行业的标准，它用这些标准来检验所生产的成品是不是合格的。但是我们在这个我就在这个车间在那里这个倒班的时候，在了解这个情况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其实这个很多的产品并不一定符合当时的标准的它也是可以出厂。为什么呢？因为对于这个生产班组的这些工人们来讲，这个合格率就是他们的奖金，这个合格率就是他们评职称涨工资的这个一个标准。当他们的合格率越高的时候，这公司的效益就会越好。所以呢，对于他们的奖金来说，就会越多的丰厚。当然，我想可能不是在所有的公司都这样，但是有些公司肯定是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的。就是不凑巧，就是我当时的这个公司就是会就是有这样的现象。他们当这个 QC 他们给这个产品判定等级的时候，没有判到 A 级的时候，这些生产的车间的工人就把他们的产品就堆在这个 QC 办公室的门口，说你不给我判 A 级，那我就把产品堆在你门口，让你们出不来。就这是在生产一线所发生的一些事。所以经过许许多多次的交涉，然后呢，这 QC 就做了一些妥协，然后将近似 A 级的产品打成 A 级，将近似这个 B 级的打成 B 级，就是近似，当然它是不符合那样的标准了。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按照人的这个时候，按照人的需要，就是我按照我的这个满足，我心里的满足，按照我的利益，按照我的欲望，你要给我达成这样的目标。其实，这是生产车，这个生产厂家他们所发生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何尝不常常发生这样的事呢？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些不如意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委屈，遇到了一些我们所按照我们人生的计划，这个往前执行的时候，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等候的等这个把脚步放慢，把我们的心安静下来，去等候一下呢？我们有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向神说神啊，我遇到这样的困难、这样的委屈、这样的挫折、这样的人生不如意的时候，是不是我所要想要的这个时候还没有到呢？你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时候呢？你的时候是不是比我的时候更加的好呢？当我们真的愿意去来问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在我们内心深处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而且我们的生命绝绝对对会生出平安和喜乐来，因为这位神他与我们同在，他不让我们当下的难处大过，然后他自己的同在， 当我们真的愿意放下自己，放下我们自己的想要，放下我们自己的计划和安排，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他是何等的有智慧，他是何等的有怜悯，何等的有恩典。我们的心真的在那个时候就会得到那样完完全全的满足。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他对他的兄弟这样讲，主耶稣他有没有去祝棚节呢？他去了祝棚节。所以当祝棚节的时候，那一天啊，祝棚节来到了啊，这个约翰福音的七章十一节十三节，他说正在节期的时候，犹太人寻找耶稣，因为耶稣在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医治病人赶鬼，已经轰动了整个以色列。所以当祝棚节这么大的一个节日，哇，这个这么这个这样的一个节日，犹太人说好多的犹太人都到耶路撒冷，那耶稣能不来吗？所以他们这些人就去寻找耶稣。他说他在哪里呢？啊，第十三节说，只是没有人明明的讲论他，因为怕犹太人。但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些人所行的更多吗？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当众人都寻找耶稣的时候，众人都渴望能够看到耶稣在他们中间有所作为的时候，但是他们心里面是有惧怕的，他们害怕犹太人，他们害怕那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因为这些宗教领袖掌握着当时的这个关于宗教方面的这所有的权利，所以他们心里面是惧怕的。同样，今天当众人都在寻找的时候我们心里边是不是切实的我们有一个饥渴，就是我们真的心里边知道，就是除了耶稣之外没有人能够满足我，除了耶稣之外，除了创造天地的这位神，这位神的儿子，没有人可以满足我，唯有他可以满足我。当我们真的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其实外界的这些人的眼光这些外在的这些势力都不成为我们所担忧的对象。圣经上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唯有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众人寻找的时候，在当时的人的光景当中，他们因着心里面有惧怕，他们不敢公开的讲论，他们不敢公开的去拥护耶稣，不敢靠近这位神的荣耀的儿子。但是主耶稣基督仍然在他们中间来怜悯他们，神借着他的话语不断的去开启他们，能够让他们真的认出他来，真的能够就近这个活水的泉源来。第三个方面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所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刚才我们读了在约翰福音的七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在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高声喊着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当这些人在苦苦的寻找的时候，当这些人他们想找到耶稣的时候，当他们心里面还有惧怕的时候，这时在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要站在他们中间，然后高声喊着他们，要吸引他们来到他的身边，来到他的面前，要得着生命的活水。在耶稣的时代，过祝棚节的时候，最大日就是那最后的那一天，是一个安息日，是个圣安息日。在这一天，当时的这些犹太人们，他们要去希罗亚池里面取水，然后把这个水再带到圣殿里面去，去浇奠在圣殿里边，预示着神来年对他们的这个有丰这个雨水的丰沛，因为在当时的农业的社会预表着神要赐福给他们。但是当这些人就去这个希罗亚池里边得这些表面的这些水使人喝了再渴，使这个雨水降在地上结了粮食，使人吃了再饿的这个水的时候，那再饿的这个食物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说，我要从你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当人喝了再渴，饿了吃了还要再饿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显明他自己就是人生命的供应。 旧约的时代，在以西结书的47章9节，那里讲到说，那时候在以西结的时代，第一圣殿已经被毁了，然后神就启示以西结，让他在异象当中看到神的圣殿坐落在耶路撒冷这个大君王的城市。当然那时候实质上是没有圣殿，但是他在异象当中可以看到神所赐的这个他的选民的这个圣殿。他说在那个圣殿的门槛的地方有泉水流出有河水流出，而且这个河水呢越流越多，然后呢当这个河水流出来的时候就成了这个泉水流出来的时候就成了江河一般，而且这个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出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它是一个滋润的一个场景，是一个复苏的一个场景，是一个有生命气息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同样旧约是这样写，在新约时代主耶稣是这样宣告，在启示录当中，在末后的日子老约翰当写启示录的时候，他同样在这个新天新地当中也是这样宣告，他说天使又指示我在城的街道上当中一道生命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在这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所以当神他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他要赐给我们这个活水的泉源，他要在我们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泉源来，一直要流到永生，一直要流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再来，我们要见他面的那个日子。而且这个河边它是滋润，它所生长的是生命之树，当神的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当人开口相信他的时候，当人愿意跟随着生命的道理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圣灵就流出这样的泉源来，不单是我们得益，也让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人，让我们的家人，让我们的朋友，他们能够从我们的生命当中看到那真正的生命的气息。这个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不单看到耶稣他这样做，主耶稣基督当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所受到的是这个不信，所受到的是人的敌对。同样在今天我们许许多多的人，我们相信神的人，你也可能受到别人对你的委屈，对你的排挤，对你的不信，但是我们所受到的远远少于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在那个时代他所受到的远远大过我们所能受到的，但是他仍然的向人来传讲，他仍然的期盼着他所造的人，他所爱的人，他所将要救赎的人能够到他的面前来得着生命的活水。同样在今天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在生命当中已经得了这生命的活水，我们也要去传扬去宣讲这赐生命的主，好叫更多的人能够得着生命的活水来。主耶稣基督他在祝棚节这样的一个荣美一个盛大的节日当中向众人来宣告，今天我们外邦的信徒我们很少过祝棚节，可能犹太的信徒他们还过祝棚节，但是我们就是行走的帐幕，我们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我们就是圣灵的殿。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愿意让这个活水不断地滋润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真的就像在起初所创造的那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在伊甸园里边有那样有那个永流的泉源，在那个伊甸园的中间有那生命之树。今天分辨善恶树借着耶稣基督能够从我们生命当中除去，今天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灵要让生命树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成长起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接那生命的果实。 在今天，在教会啊，在地上的时，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要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啊，在这个啊，人人都追求各样的啊，这个生命这个需要的这种光景当中，找也找不到啊，这个追求也追求不能够使心灵满足的时代，愿我们能够借着神的话语，能够成为这个时代的光，时代的盐，去供应这些人的需要。好叫他们能够知道这条永生的道路。今天我们的信息是生命的活水，愿我们每一个相信主的人啊，我们有了这生命的活水，我们不忽略这些这个生命活水的滋润和供应。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常常回到内室，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向神来祷告，向神来呼求，让这生命的活水真的滋润。啊，医治我们，医治我们过去的伤害，医治我们啊心灵的忧伤，也滋润我们的心田，使我们的这个生命是一个强壮的生命，使我们所走的道路都能够行在这个神的荣美的旨意当中，也让我们去传扬，去传扬耶稣，去传扬这位赐生命的主。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在2000多年前，在朱棚节的时候，你向众人来呼召、来宣告，要得生命的活水，要到你这位赐生命的主的面前来得这生命的活水。主啊，我们因着相信你，我们就得了你的供应。主啊，也愿你自己的荣美在这个世代能够更多的传扬开来，让更多的人来听见你的名，也能够来跟随你。能够得偿生命的宝足，感谢赞美主，你听我们祷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下面我们一起用一首诗歌来。